你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？这个是领导要做的事情。管理者呢，要知道 why to do， 为什么要做？为什么我做这个我不做别的？那个拣择的智慧。基层主管，那带兵打仗的武长，那你要知道 how to do， 对不对？怎么挖伞兵，跟怎么去调准这个射孔，所有这些技术的细节，那是基层的事情。可是如果上位者在搞这些 how to do 的 detail， 那些琐琐碎碎的事情，那谁在告诉我们愿景是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去？为什么不那样去？哎呀，要有这四个基础，对不对？上层知道 what， 中层知道 why， 基层知道 how， 还有 follower， 对不对？始终追随、念住在道的一群大众，这四个阶层呢，钉子打入四方立，对不对？天顶就圆，天顶就能够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要广分别这些事儿，所以呢，他就把菩萨呢放在最后面。好，这是第一段，第二段。特别标出来说，大乘经为什么要别说菩萨众的理由？那要说这个东西呢，就先简别。那声闻经中，你可以看到声闻经标准的像杂含啊，阿含经、四阿含，除了少部分像称叹到弥勒菩萨或者谈到世尊的过去的菩萨行之外，谈菩萨，他在法会列众啊，绝对不会列菩萨众。所以这边问了问曰。声闻经中但说是众啊，那为什么大乘经呢别说菩萨众？分别一下。那于是就有人说，哎呀，因为大乘经非佛说嘛。这不对，你法会的因缘不一样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如果你是声闻人，你为什么都没有办法结集大乘经？因为你不在那个大乘经的法会里面，对不对？你到了法会，哎，这个东西给在家人讲的我就不听了，他就走了。那因此之故，那这些出家的比丘僧在结集的时候就不会去结集大乘经，他们也不会去承认大乘经是佛说的，因为他从来没听过啊，都是他个性的关系啊。答曰：有两种道，一个是声闻道，一个是菩提萨陀道。声闻道就包括二乘了啊，声闻跟那个毗支佛。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是声闻道，所以我们是什么道？我们都是依佛的音声学佛的人，所以我们都是声闻，我们都是声闻。而菩萨摩诃萨是菩提萨陀道，请注意啊！所以所谓的菩提萨陀是大心凡夫啊，大心凡夫啊，这些人呢，可能都不见得会出现在佛堂里面，可是他都是在学佛法的啊。所以你不能只是看呢、这个智慧编的佛法啊，你应该看那个信法门编的佛法，他们呢直接就信佛法，然后就付诸于实践。虽然不见得有我们这么多的佛法的知识，可是他们真的是在实践佛法的啊。以是故啊，声闻法中啊，经出没有说佛在某处某处住啊，而所菩萨聚，但言呢、佛在某处某处住啊。你看四阿含都是这样写的啊。与俄所比丘聚，如说佛在波罗奈与五比丘聚，佛在伽耶国中与千比丘聚，佛在舍婆提与五百比丘聚，如是种种经出呢，都不说菩萨若干人聚在法会当中，不会。那么菩萨离四众别说的理由是什么呢？问曰：诸菩萨二众啊，两种呢，若出家，若在家。在家菩萨总在优婆塞优婆夷大众当中呢，出家菩萨总在比丘比丘尼当中呢，那何以在四众之外别说菩萨呢？答曰：因为菩萨必堕四众，但是呢，四众全体并不每一个人都是菩萨，是这个缘故，所以在四众之外别立菩萨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当然了，身份表现一定是四众弟子。那四众弟子有人可能行菩萨行，可是不见得四众弟子都是菩萨行。那代表两个意思，第一个，有人就是定性声闻，他就是不学菩萨行的，这个是有利，佛也许啊，佛也不是不听。但是呢，你有这四种四众身份的人也可以行菩萨行，他并行不相违的啊，这应该要理解 所以呢，虽总在四众，菩萨呢，虽然总在四众大中呢，应当别说何以故呢？是菩萨必堕四众中，但是有四众不堕菩萨中。啊，所以正说可以，反说就不行。啊，你可以讲若 P 则 Q， 可是你如果倒过来，并不是若且为若，不是充分且必要的话，你反过来就不能讲。若 Q 则 P， 这不能讲。比如说，这个天下雨，路就会湿。可是你看到路湿，可不可以回推天下雨？不能啊，因为并不充分啊，并不充分。好，这是这样的缘故。何以者？何者是？有声闻人，有必知佛人，有求生天人，有求乐自活，这些五欲的人，这四种人呢，不堕在菩萨树。何以故呢？这些人绝对不会发心说，我当作佛，对不对？我当得乐，我当升天，我当成就阿罗汉，他们会发这个愿，他们不会说我做佛。他说，佛是我的老师，我这些东西都是佛教的，对不对？佛教我学人天善，佛教我学二乘，对不对？佛都教我们这些事儿，对，都是佛教的，他也承认佛是我老师，可是他就不会觉得说有一天我会像佛一样，他没这个想法啊。所以一定有因有缘，他才会这么想，这么去做的啊。第二个理由，复次，菩萨得无生法忍故，一切名字生死相断，出三界，不堕众生树中。这个是圣意的理由，因为呢，真正的菩萨摩诃萨不堕众生树，所以他不在四众之中，他的心呢是离三界行的，一切名指道断的，所以你说四众说不到他，因为四众都是世俗地的身份，对不对？菩萨非世俗的名言。他已经超越这个东西啊！何以故？声闻人得阿罗汉道，灭度矣，尚不堕众生树中，他出三界了，何况菩萨？菩萨的愿是愿做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以果来说因的话呢，他不堕众生树，所以因在众生树四众之外，别说菩萨。所以菩萨行之所以尊贵，是因为他真正一开始就发出世心的。你不要看他都是修世间行，他真正是发出世心，你没有出世心，你修的是间行呢，那是供人天善，供人天善，这是不一样的啊。他就举了一个经证，他说：“如波罗言优婆斯难中记说，以灭无处更出，那个其实要念作佛，行不行？阿弥啊，你如果已经证灭以后，还会再生吗？”第一个问题问这个，第二个问题问什么呢？若一永灭不出佛，如果灭了以后，如果已经证涅槃以后，那是不是永远不会再生呢？都你可以知道，都是虚论。那第三个问题说，那进入涅槃，他会在涅槃常住佛，他会在那边一直住在那边 QK 个很久吗？不会出来吗？唯愿大智说其实，希望佛啊为我讲清楚说明白。佛就说了，灭者啊，即是不可量，量就是分别的意思，你不要分别会再生会不生常住啊，这些都不要分别啊。因为涅槃是什么意思？涅槃破坏因缘跟名相，因为呢世间只有因缘跟名相。我们礼拜五在学习唯识之长，唯识之长就讲这两件事情，我们依于因缘呢造种种名相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啊，那出世间就是出离因缘跟名相嘛，你不在因缘跟名相上颠倒转嘛，出世间就出这个世间，出因缘执时，出名相执时的世间呢。那么涅槃其实就是出离因缘跟名相的颠倒世间，那这种出离世间的涅槃道，一切言语道已过，一时都尽如火灭，所以你说它灭了以后还出，还是不出，还是常住，它等于没有答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不可量，对不对？你力量者都是假力啊，都是假力啊，你就不要去想这个事儿嘛，你就依着八正道去证涅槃就好了嘛，透过空无相无住去证涅槃不就得了吗？对不对？ 如阿罗汉一阵名一件名字上断，何况名字，何况菩萨能破一切法，知实相，得法身，这个就是无生法忍的定义。如果你要去记无生法忍什么意思，请看脚注第九条。无生法忍就是这三句话：破诸法，知实相，得法身。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没有涅槃这个事儿。破诸法是什么？啊？破诸法什么？破诸法就是涅槃的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不值啊，它不值。连涅槃都不值，那就是大乘涅槃了。啊，知实相那是般若，对不对？得法身是由般若的二空智所推展出来的功德事。所以这三件事情合起来就是无生法忍。所以无生法忍不是不生啊，它跟二乘人的净智无生智是不一样的啊，是不一样的。以这三分说来界定无生法忍。所以呢他就说啊，不断也。怎么会有什么东西不断的呢？啊，连阿罗汉名字都已经断了，那么能够去破法知实相得法身的菩萨，哪有什么东西不断呢？对，哪有什么东西不断呢？断的意思是断分别的意思，请注明一下。大乘的断是断分别的意思，分别若断，你说四句都说不到，对不对？入了那个不可量的那个地步啊，这是大乘经难懂的地方。然后接着他就问了。那么声闻经，那么大乘经都会把菩萨列为上首，对不对？那么声闻经为什么不把菩萨列在呢？里面也讲了啊，这边就更再说明一下，声闻经不说菩萨众的理由是什么？问曰：何以故大乘经出菩萨众、声闻众两说，而声闻经中独独说比丘众，不说菩萨众？答曰：因为大乘经呢，要变二乘义。他要讲三乘菩提道，所以呢他要把三乘菩提道讲清楚的缘故呢，所以他必须一切众都要列。所以你可以看解释密经呢，第三十教为一切正啊，为一切乘，一切乘就是三乘。你有追求三乘菩提的人呢，以显了相说诸佛法，那是第三十教。这一十教叫做了义之圣义，没有遗漏的啊，没有遗漏。他绝对没有意把般若经乃至于阿含经秉作摒弃做不了义，因为呢毕竟是有后遗症啊。因为呢四谛法轮留一个相可得，般若法轮呢可能会有二虚空，到了第三十教呢就以一切乘，你要以三乘菩提道得度者，我就为你说三乘菩提道的道理跟方法，对不对？所以绝对不舍一人的教法，因此之故这种教法是了义之圣义，所以它没有贬义的意思啊。那么因为大乘经都为了要讲三乘菩提道，抉择二乘义啊。哪二乘呢？佛乘及声闻乘。而声闻乘呢比较狭小，佛乘呢广大，声闻乘呢自立自为，而佛乘呢义一切。哎呀，我礼拜四去跟一位古琴的老师啊论道，他说啊他家住阳明山，右手边是一个佛的寺院，左手边是个道观。他说呢这个道观的住持跟那个佛寺院的住持经常到他家里来啊，都是为了要图他啊演奏一个古琴 啊喝喝茶。他说有一次那个佛教寺院的住持和尚啊到他们家来听琴喝茶，他就两个在谈修行了啊。我们那个袁老师就问那个法师和尚啊，说啊，法师住持说你怎么修行的？他说我打坐。他说打坐怎么见功夫呢？啊，他就没有说了。然后就反问我们袁老师，他就说你每天就看弹古琴喝喝茶，你这个算修行吗？他说我修行啊，我抚琴的时候啊，我可以知道我几年前抚这一首琴啊，弹这个曲子，我那个心态是什么，昨天是什么，今天是什么，我随时随地如实自心。他是这样跟我讲的。我能够常常做如是观的啊，我修行啊，对不对？ 你们打坐啊，搞不好还见神、见佛、见光，那都是入魔道。他说啊，那个都不见得是好的。我以无所得为方便，抚琴而已、啊。哎呀，高人，真的是高人。我们那位法师住持啊，哎呀，就回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看你每天就这么弹弹琴，你这个自度啊，自了汉，自关你自己啊。”他说：“谁说？谁说啊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我弹琴的时候啊，我家的小猫小狗啊，伏在我的案下，睡得可沉呐、啊，睡得可沉呐、啊。可是我只要心一乱，他说我的调子没弹错哦，猫狗先知，他们就跑掉，不想听我的琴音了。我能够不知道我心乱吗？”所以抚琴是他的所缘，你知道吧？他就安住所缘呐、啊，念住在道，如实知自心呢、啊。他修行呢、啊，他不是不修行的呀、啊。他说：“我怎么会自度啊？我度人的、啊，我度一些众生呐、啊。我在此凡听此音者，只要能量不灭，能够听到这个是音声的人，都有得度的因缘。因为呢，他们不用修，我的境界到哪里，他们听到我的琴音。”我直接把他们带到境界通灯法界，嘿呀，我就想鼓掌。他说啊，哎呀，你听我的琴不要鼓掌，鼓掌像观众，我好像在表演。我弹琴是不表演的。哎呀，我就说好玩，真是好玩的。他说啊，我最近还出了两张碟片，对不对？凡是买我碟片者，放我碟片的地方都度一切众生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工人在那边砌砖，你问他说干什么？我在砌砖嘛，我在筑一道墙嘛，我在盖一栋房子嘛，我在造一个城镇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我在建一个佛国，你的心量是什么？对不对？关乎你的智慧，不关乎你现在，因为我们一个时候只能做一件事儿，事不论大小，角色也没有高低，在智慧，在智慧。知道吗？所以啊，禅行者为什么活泼？因为呢，菩萨不现象，都在这些秘密行者当中。当然，你也必须善觉者，因为的确有流弊，的确有流弊啊，这是应该知道的。所以你不能说、啊、这个圣闻人只自利自为，他们也利他。我们上次上一章才读过嘛，他们自利也利。利人嘛，对不对？待得己利矣，也能够弃蛋，弃了五曲运的蛋之后还能蛋，对不对？荷担如来家也，他也是有责任感的，只是尽行受如此而已啊，不发无量劫的愿，差别在这儿。所以呢，因为大乘经要讲三乘道的道理跟方法，所以要别列声闻僧之外，声闻僧之外还要别列菩萨大众。复次，声闻僧多说众生空，佛乘说众生空之外，还要说法空，所以呢，一切众都要列啊。如是等种种分别说是恶道，摩诃眼睛呢就会列声闻众、菩萨众两说。如赞摩诃眼睛记中说，得此大乘人能与一切乐。我想你们用记关键字，把与乐记起来啊。与乐，与乐，与乐，什么乐？给人家最好法，般若法给人家最好，那是最真正的大乐啊！那是今世乐，后世乐，涅槃更是大乐啊！这个是最好的法布施啊！以这个利益，以实法，令得无上道。得此大乘人慈悲，把慈悲两个字画起来是关键字啊！慈悲一切故，头目以布施，舍之如草木。我早上在备课的时候，我也说。哎呀，我每天都以头目脑髓布施众生的，我不是真的那样很高贵，我没有每天把自己肉啊解剖出来散给大众，那些安那惊西郎对不对？那血肉模糊，我这不是这样。头目脑髓的意思是我用我的脑袋瓜学东西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每次都在想，我怎么样去整理这些东西，怎么样讲解，人家才容易消化吸收。这就是我对于头目脑髓以施众生的体会啊。第三个，得此大乘人护持清净戒，你就把护戒画起来，护戒画起来 啊，每个都是记关键字，这样容易记啊。如牦牛爱尾，不惜身受命，然后受命，对不对？换一个身体再来嘛，对不对？得此大圣人，能得无上人，把得人画起来啊，得人啊，能得无上人，若有割截身呢，令我的身体受一点苦啊，四肢如断草，好像拔一根草一样。得此大乘人，精进这两个字画下来，精进无厌倦，力行不休息，如书大海者，书就是摇出，你就看去看，把那个大海水要摇光啊，好像这个是很笨的作为，好像愚公移山，看起来是很笨，可是我一锄一锄爬，那终究有能够移山的可能，对不对？啊，摇干海水也是一样。得此大乘人，广修无量定，把修定画下来，神通圣道力，清净得自在，这是为了得心自在修定啊。得此大乘人，分别诸法相，把分别诸法相画下来，不能只是画分别而已啊，要分别法相，无坏实智慧，事中以具德，这几个都是菩萨要大乘人要学习的东西。因为大乘经要讲与乐、慈悲、护戒、得人、精进、修定、分别法相这些事儿，而且呢，所有以上的这个事儿都必须在以不可思议智、无量悲心力、不入恶法中等观两个字画下来，要等观一切法，要平等观一切法。平等的意思并不是把大家一切的法都看作一样，平等不是一样，平等是如是因如是果，对不对？什么样子的因缘乘什么法，那可是决定的。可是呢，自信却是不决定。因缘相乘，可是自信不决定，这个就是等观啊。因缘法是相乘的，可是呢，自信是不决定的。你能够这样子如实知如实见，这是等观。所以以上这些与乐慈悲护戒得忍精进修定分别法相这些事儿，都要平等观察，没在大小眼啊，没在观给别人，这个不能够分别的啊。那么驴啊，驴马啊，驼骆驼，大象啊，这比喻三乘。我们是属于哪一种？我们是属于驴啊，我们是属于驴啊，生死凡夫啊，对不对？生死凡夫啊，然后呢，声闻很精进的马，对不对？啊，毗湿佛啊，陀，他能够在无佛出世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担佛的家业，大象呢，能够探其底缘呢、啊，行至彼岸呢、啊，都是智慧的高低啊。啊，都是智慧的高低啊，虽同但不相比。所以金刚经就说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为什么？依着智慧啊，依着悲心的愿力、啊、而有差别啊。菩萨阿及以声闻大小也是这样判定的。底下就做几个抉择了，大慈悲为轴，所以那个纵轴线是大慈大悲，智慧为两轮，这样你才能够行进，对不对？精进如石马，石马的意思不是西贝哈、啊，是能够奔驰的很快，对不对？以我们世间听闻来讲，就赤兔马，对不对？能够日行千里万里，那叫非常快的马。戒定以为贤，为了不怕野马乱奔呢、啊，所以贤就是咬在那个马来驾驭马的那个咬在嘴巴的那个东西，那个就是那个贤。啊，也戒跟定来驾驭这个马，不会乱奔，啊，不会乱奔。忍辱心为铠，那个甲胄，啊，来防护那个烦恼，啊，忍辱心。那别人要怎么说我，你就说吧，你就说，我就老实休息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总持为佩勒，佩勒呢就是那个坐。啊，整个那个驾驭马到坐垫，能够让一个骑马的人安坐在马上的那个一切配备的那个恰当性，那个配置的总和叫总持。总持就需要有三摩地为一啊，他没有三昧的话呢，那个总持不起来的。 啊，会配热。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一个车啊，这个、一个车秤啊，是摩诃人所秤啊，能度于一切。所以因为大乘经要交代这么多事儿，所以呢，大乘经呢要列这么多重，是这个原因。那么摩诃眼经为什么不独独只讲菩萨众就好了？那既然要交代菩萨行，那叫菩萨众就好了。这句话很重要啊，也就代表啊，菩萨行者要不要修声闻法？那肯定是要的。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叫你既然要修要学声闻法，你就不能够谤声闻法，是不是这样？如声闻经初说但说比丘众，而摩诃眼经初何以不但只是说菩萨众？摩诃眼广大，诸乘诸道皆入摩诃眼，声闻乘狭小，不受摩诃眼，因为他们就不信大乘。比如恒河呢，不受大海啊，以其狭小故。可是大海呢，能够接受众流啊，以其广大故。摩诃眼亦如是，如记中说，摩诃眼如海，小乘牛积水。牛积水什么？牛啊，那个蹄子啊，踏过的那个泥巴。干了以后下雨啊，它会积一捆，然后有一只虫啊就住在里面。他说啊，我是大海，我在大海中住啊，那是井底蛙，对不对？不晓得他住的是牛积水啊。这个比喻是这样，其喻亦如是啊，其喻亦如是。好，这是前两分。接着定义呢，何谓菩提萨埵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选学佛三要的理由。好，我就先讲一下菩萨三要吧，啊，各位看一下，白板跟你们笔记啊，在这本印顺老法师写的《学佛三要》里面呢，他就另了几个章节，有几个章节的那个科目啊，我把它截录下来啊，有些是我增添的啊，不是增添的，就摘要出来，因为他自己有些没有下科，那么他就第一章，学佛之根本意趣，老实讲这件事情就是这样，因为你一定要有动机，你为什么学佛？你为什么会来到华堂讲堂？你为什么会进到我的班，我这个法堂？一定都有动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然你要学佛，你要问你的动机是什么，你根本意趣是什么？老实讲，你只要想过底下这三件事，你一定会知道学佛要干什么。哪三件事情要想想？第一件事情，人生所谓何事？不管你今天吃几年饭，对不对？你就问这件事情，你会得到四个结论。这个结论的很真切嘛，茫茫生死释然知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死不知道，我们知道人都会死，什么时候死就是不知道，这件事情是恐怖的。生死是无常，这件事情主要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。虽然我们都会念啊，是死啊，生死在呼吸之间，可是我们都啊还有不死寻思在，对不对？什么事情拖到明天再做嘛，我今天永远吃最好的那一颗苹果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吃烂柿子。我重要的事情，该办的事情 ，to do list 的列一堆，我一定办最重要的。时间管理有一个法 ，golden rule， 什么 golden rule？ 不要把重要的事情拖延成紧急，否则你每天都在搞那些紧急的事情，但是都不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慢就已经慢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没呼啊吗？每天都这么救火，你救到哪一年呢？先抢救重要的事儿，免得12月21号真的是末日了。我们下礼拜上课是末日的隔天了，我们可能都见不到了，对不对？那永远当然每天就是先做重要的事情嘛。你的代办事项列下来，一定要先 A 标谁重要的事。尤其是重要里面有紧急的，不要每天都在搞重要不重要又紧急的事，搞半天都空过生死嘛，对不对？连世间法都告诉我们这个法则嘛，对不对？画个田字，把事情编一编，分类一下，对不对？保持一个纪律，保持一个纪律，学佛也这样干。但是问题是大家都没有这个态度跟方法，茫茫生死是能知，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价值观呢、啊？碌碌终生何所得？请问，你不要说我修无所得，开玩笑。你有饭吃，你可以少吃饭，对不对？你都没有饭吃了， 你说我不吃，对不对？狗屁，对不对？秦孝公讲的，鸟，没那个事儿，真的没那个事儿。这都是正在慢讲大话，对不对？碌碌众生何所得？你每天都在过路财神，都办什么事儿？你说我是好人呢、啊？为什么？知之行善，符合意，符合意。我们的基金会创办人简老师就知道，他说啊，我付为这个地方付出时间、付出精力、付出金钱的、啊，我每次去买个乐透都中不到。知之行善，符合意，对不对？连建筑师协会人家抽奖抽到他了，那意思他没有去，换人重抽，你看看福报多差、啊。知之行善，符合意。我的行善，我怎么没有福报呢？对不对？每次这个福报都从我们眼前这样错过，为什么呢？他现在想通了，他说啊，上帝给我关了一扇门，却给我开了一扇窗。让我去学佛菩提呀、啊！他现在养心三宝到这个地步，我说好。我们劝人家学佛啊，绝对不能说、啊、我只要怎么怎么样恭敬行法、啊，我就可以得什么样的现世报。那个好的东西啊，你宁可容厚厚实啊，在道质量上得，不要在现世福报上得。得了啊，生命就糟糕了。啊，所以、没有现世的益处啊，是好的。对不对？可是你只要在无漏心上啊，发一个念头，哎呀，那个果报啊，就具足因缘，不可思议的，不可思议的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毅力。第四个问，诸诸此心安不得？那净土中我也念佛了，禅净也双修了，密我也修了，什么法我都去禅在那边，诸诸此心为什么安不得呢？每天学这么多宗派的法。为什么从礼拜一学到礼拜日，诸诸此心为什么安不得呢？为什么达摩跟慧可说将心来安，骗寻不到安心境？这个公案是说什么呢？什么呢？你要在什么东西上安？安在哪里呢？对不对？金刚经说如何降伏其心，对不对？重点是你心有没有安住处呢？如何安住其心呢？安住了何必降服呢？降服了又何必另外安住呢？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矛盾的。各位读《金刚经》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？对不对？我降服何必再求助？我如果能够安住了，何必再降服呢？两个矛盾的问题为什么同时存在？须菩提是怎么来考虑这件事情？对不对？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是这样。安住，答案是无住。对不对？降服反而叫你生心，这个事情很好玩呐、啊。金刚经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他就在回答这四个问题嘛：人生所谓何事？然后呢，我在宇宙之间。这个问题干什么？是有神造我呢，还是有天地生我呢，还是我人定能够胜天，能够造世间呢？这三个答案你给我倒一句来，对不对？这我都不给答案了，你们自己可以看他的，但是我觉得你们自己给你们的答案吧。你把这个问题每天这样想过，于是你开始哦，为什么要学佛？学佛是人间向上升，我为了要追求更美满的人生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既然我有记起的生命，我就要更美满的人生嘛，这是很合理的教导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功就是这样教的嘛。可是我只有生一堆孩子，孩子生一堆孩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过去吃含竹签，对不对？今天吃五谷饭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像不怎么美满啊。所以做什么呢？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做好人，第二阶段学圣贤。可是我们儒家道家讲的圣贤是什么呢？是啊，名国士名士，读书人呢、啊，希贤啊，希求做贤。做个贤，贤呢希求做圣，圣呢希求成增天， 升天就是增上升。可是这都还是五乘道。第三个，明白五乘道理，最后呢要以三乘道皈依三宝为先，对不对？找到皈依处，找到皈依处，因为没有下手处，你积再多的资粮都是废物，因为你不知道干嘛用，不知道干嘛用，所以你一定要找到皈依处，皈依处就是你的下手处。所以 你如果有皈依处，佛跟圣弟子都是这样干，你得到了福报的之后呢，分作两分，一份供佛，一份施众生，就这样，自己的无所得为方便，能够在道上安住就好，能够在道上安住，享福其心就可以，就可以了。所有一切的德分作两分，上供诸佛，下施众生，终无所得，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则？就是个这样的概念啊。第四个问题，那么学佛的切要是什么？学佛的切要就在解行相应啊，就在解行相应。解何事？解两件事儿。第一个，实相只是生灭相续，这样答案有没有很简单？实相只落一个生灭相续，对不对？人没有孤起的，所以要自他增上。我们要依众靠众，众生也依我们靠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跟大众之间呢，就是互为增上，绝对没有独一的缘起。无我只是跟你讲，没有独一的我自性可得，这叫无我，并不是我不存在。你要解这两件事儿，你看佛法不难。印顺老法师整理一下，就这两件事儿，解这两件事。行在二门，哪二门？静心第一，第一是下手处，静心什么？清净烦恼，让你的心清净。第二，利他为上手，对不对？有因缘你就跟别人分享，跟别人分享。那说这种东西跟涅槃为上手一不一样？其实一样啊。你以什么东西利益别人最好？般若的智慧嘛，涅槃的境界嘛，不是以这两种圣果布施给他人最好啊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那你说那些钱粮那些事儿重不重要？当然，那些事情都是过度啊，过度是要的。那接着呢，这个印顺老法师又写了一个很大的篇章，生生不已之流。我就念一下他的标题就好了。我说第一个，三界当中啊，以人道最尊贵，人道当中啊，以人最尊贵，因为人可以救世界，所以他抉择友情为本。可是呢，你以友情为本，就好像一定要去帮人啊，度众生的度友情才是你的目标，其实不是。友情乃至于无情呢，都同源种质，都是要启发你对于因缘所生法的觉性的。所以学禅的像墨学呢，就以众生为本，并不单指友情而已。可是他比较务实，